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华中大法弟子海荣的文章《十年修炼中的神迹点滴》。我修大法近十年了，我深切地体会到，没有师父，我自己什么也不是。遇大法，反真性。1996年，我在伊古城做客，住在那里练法轮功的亲戚向我弘法，我马上不加思索地跟他要书看，从此人生观发生了改变，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我开始修炼了，在大法中不断地净化着自己的身心。在修大法的近十年里，我平均每年看转法轮100多遍，有时是一天看一遍，多数时候能2天看完一遍。我越看越想看，真是爱不释手。我现在每天一般只睡3-4个钟头，精神状态很好，这本身就是大法的威力与师父的威德。而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现在，我的修炼环境基本没有多大的损失，即使有了麻烦，每次我也都能用师尊教我们的法将坏事变成了好事，有惊无险，有理有据追罚款。2000年10月11日，我们几个同修晚上发资料，恶警抓了3个人，我当时正念走脱，第二天邪恶强行抄家，把我抓到派出所。他们非法审讯我时，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随便抓人是犯法的，是侵犯人权，是执法犯法，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告你们，讨回公道。他们将我关了1个多月之后将我放了。我回家调整自己，几天后就写材料到市公安局反映情况，我在信中说出他们的犯罪事实，无理罚款，并且收钱不开发票。男警察将女同胞打得大小便失禁，一个男同修被他们打得像打鼓皮一样响。我的信寄出不到1星期，我就收到了公安局的回信，要我将派出所对我的非法罚款追回。1个月后，我如数得到了我被罚的钱。从此我一直将师父的法像挂在我家中堂，每年过年我都贴大法对联，同修之间的交流等，邪恶没敢找我茬子。物归原主，功在师。由于我在屋里悬挂师父法像、大法真相对联等，引起当地邪党政法委书记的强烈不满。今年他多次上门对我说，我屋内大法的东西太多，要我收起来。我正面向他弘法，我说我是弘扬佛法，让世人修真善忍，这没啥不好的。我说经过我家的许多人都说，你们师父又年轻又正派，真是了不起，这些法轮图也很美。他看我没配合他，不久便操纵派出所近10人到我家抢走了我的真相资料、大法书、师父法像和法轮图。魔乱发生之后，我一边向内找自己，一边一个人在家连续发正念2天2夜。第3天早晨，喜鹊在对我叫，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去派出所要回我的东西。 于是我就一直发正念到派出所。那天上午，各个办公室都有人在上班，我问所长在不在，警察告诉我说他出差了，叫我下午再来找所长。我意外地发现了我的东西还原封不动地在一个办公室放着。我又一路发正念回家，一直不停地发到两点多钟。我再次到派出所，但这次每个办公室的门都关着，唯独放我大法东西的那个办公室是开着的，并且室内无人。我就堂堂正正地拿了我的那一大包东西朝派出所门外走，心里求师父加持，不让任何人看见我。就这样，在门外办证大厅还有几个人的情况下，我顺利地走出了派出所，我的大法宝物又重新回到了我身边，这全是师父的功德啊。出血打印出神迹，由于我弟资料短缺，外地同修给了我一台惠普一体机，我突破不想钻技术的观念，开始用同修拿来的模本复印资料。一般说来，一个墨盒只能印4000张 A4 纸，而且只占辐射面的四分之一。同修也说墨盒可能不会用很长，我却发了一正念，这个墨盒将陪我到法证人间。果然这个墨盒出了奇迹，我印了近7000张纸，它现在仍然很好用，好像比以前印的效果还好。更为奇怪的是，由于我是外行，我连胶带都没取，我用它运转时，它居然打出了清晰的测试纸图像。还有一次，同修认为我的墨盒可能不能再工作了，他说了这话之后，机器果然不转了，同修就认为墨盒真的就不行了，他就走了。当他刚一出门，墨盒又打出了清晰的资料，并一直工作到现在。同修们，我之所以能在邪恶的环境中修到今天，并多次出奇迹，一点一滴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劫难遇的机缘，好好修好自身，才能成就未来的一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密真的文章，千万别再生依赖心。看到迫害法轮功真相联合调查团致信中共胡温，限定在某月某日前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消息后，当时我的心也动了，有一点兴奋和激动，也格外关注起这个日子。在学法中，我意识到了这颗心是不对的，这不又是一颗依赖常人的心吗？最近我接触到了一些同修，发现他们也有了这颗心，见了面就互相问，激动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想起了过去师父不止一次讲过的这方面的法。师父在心经文《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中告诫我们，大法弟子稳定地做好三件事，不要出现人心的浮动。最近师父又在经文关于小说《苍雨劫》中再次告诫我们，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中共邪党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持续了8年，大法弟子反迫害也经历了8年。8年中，伟大的师尊为宇宙正法、为弟子、为众生几乎耗尽了一切。在这8年中，大法弟子巨大的付出和所遭受的邪恶迫害，用人类的语言也无法形容。8年反迫害中，也出现了关系到迫害结束的425、720、曝光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重大事件所留下的教训和遗憾，也有大法弟子们整体表现出的依赖于常人社会的变化来结束迫害的一次次沉痛的教训。8年反迫害中，也使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中共是一个邪恶至极的流氓党，地痞无赖党，他在反对真善忍、迫害大法弟子中所表现出来的邪恶程度，
集古今中外之大全。像这样一个经过旧势力在漫长历史中造就出来的东西，它不可能会变好，这是由于他们的邪恶本性所决定的。在这点上，大法弟子们应该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因此，大法弟子们再也不要有任何依赖于常人社会的心，依赖于中共邪党中某些人会做出什么正确选择的心。是我们在证实法，在救度众生，是我们在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这台大戏的主角是我们大法弟子，而不是常人社会的什么人物。我们才是当今社会的风流人物，我们才是在反迫害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一切都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就按照师尊的要求做，抓紧时间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还等谁依赖谁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最近在和同修的交流中，很多同修提到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原来我对此段法理解不好，邪恶把我们抓到监狱，可监狱不是我们应该待的地方，我们应该彻底否定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堂堂正正走出监狱啊，为什么师父说那个同修来了就不想回去了呢？最近我悟到，不是说那个弟子想不想回去的问题，而是他完全放下了自我，只想到证实法来了，真正做到了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无论走到哪里就是证实法，过程中包括了救度众生，发正念，向内找，用法不断归正自己，这就是坚定地选择师父安排的路，当然邪恶的安排自然解体。而在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未来无条件地完全交给师父，脑子里根本没有监狱、里面外面等人的观念，所以就没有想到过回去不回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能够走正，就是你正念很足，按照大法的要求做，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你就否定着旧势力，你也是在走正你的路。我想我们大法弟子无论身在何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多大程度放下自己，心里想的只有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就能多大程度从旧宇宙的一切表现与因素中脱胎出来，就能多大程度达到新宇宙不同层次的无私无我的标准，也能使旧宇宙的众生从大法弟子身上见证了大法的威严与慈悲，从而认同大法，从而有机会得救。记得一个老年弟子在法庭上只想到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当看到有很多警察在场时，他想到的是师父安排这么多人来听真相太好了，就以纯净的心态给所有警察法官讲真相，讲酒瓶劝三退，
那些警察法官一个个脸上笑呵呵的，那位弟子看到那是生命真正明白真相得救后的喜悦，最后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结果，最后该弟子堂堂正正走出法庭。而想想我原来在非法关押中的想法是，我一定有什么漏，旧势力才敢迫害我，现在我要找到心性上的问题，这样旧势力肯定就关不住我了，我也发正念讲真相了，我也不承认这一切迫害，怎么还在非法关押中，是不是还没找到根本执着呀？现在看，那是我的头脑中已经不自觉地把破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放在第一位了，心里隐藏着想解脱自己怕吃苦的私心，而不是完全放下自我把正实大法摆在第一位，完全只想着现在应该如何救度众生，当然也就不可能做到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都知道师父的安排和旧势力的安排没有一点关系，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才是我们唯一的使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只是我们按照新宇宙的法理实践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不能在私心作用下把破除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看成比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更重要，如果我们带着思念为了破除它而破除它，就是在变相承认它的存在，就是还在旧宇宙的理中。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精进要旨，去掉最后的执着。现在我悟到这其中的一层内涵，完全放下自我，不去想自己如何如何，完全为法负责，完全为了众生，完全为他的，这样就跳出了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理了。而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或在同修面对非法开庭时，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就以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为基点，对同修能不能出来，法庭能做出什么样的所谓决定，也就是能不能破除邪恶安排磨难的本身，根本不去考虑，这样就会更符合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也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可是你们永远记住一点，不管谁在干扰，那都是暂时的，都是假象，都不是主体，都是一种像空气一样的流通，那些自然就存在在那里，有形无形因素对你们什么都不影响，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谁也操纵不了。回想过去，在迫害刚刚开始时，很多弟子容易把恶人的表现看得很实，后来大家通过学法突破了常人的观念，悟到了人的表现什么都不是，而是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操控其所为。而通过在正法修炼和不断的升华中，我们又渐渐地悟到，其实邪恶因素的表现也什么都不是，虽然在旧宇宙的生命看起来是实实在在的，而当我们战胜了基点去选择师父安排的瞬间，当我们放下旧我主动同化大法，新宇宙的法理给我们展现出来的瞬间，我们就会看到一切邪恶干扰都是假象，只有师父正法大法弟子正实法是实实在在的，这时感觉到大法弟子顶天独尊，而邪恶什么都不是，在这样的正念中，这些邪恶因素自然就解体掉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修炼中放下自我，修炼以前，我曾以为自己是多么的大无畏，对自己的评价也一直是正义正直，直到最近我才发现自己是个很自私的人，真正的执着于私，执着于自己，我甚至把师父赐予我如此神圣的责任当成了实现自我、 证实自我的过程。正法的过程中，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与理智。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做得正，那这场迫害就应该停止了，世间应该被正过来了。为什么还会持续了八年呢？我问自己，你真的修得无漏了吗？你真的很正吗？往心里挖，我看到自己在这场本不应该存在的强加的迫害中，轰轰烈烈地证实着自己，把强加的磨难当成表现自己必经的过程。我曾以为这样才能修得好，修得高。可是回头看看，我为自己的不成熟而感到羞愧，这不就是旧势力迫害正法的借口吗？造就万物宇宙一切根本的正法，谁也不配考验。我们就是法造就的，偏离了，不纯了，就应该在法中正回来，同化于法，而绝不是用大法赋予我们无上的责任用来证实自己。这不是在利用法达到个人为私的目的吗？还是不正吗？自己都不正，怎么注视正法呢？在下意识地承认这场所谓的考验中，怎么能真正地制止这场迫害呢？我想迫害本不应该存在，迫害出现了，那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做到法对自己的要求。如果大家都是那么正，那么世间的一切就都被震慑住，邪恶也就自然无容身之地，邪恶自灭了。可是为什么邪恶还能行恶？不就是大法弟子还有漏洞吗？到今天我才发现，自己的这颗私心，让我保护自己，证实自己，有条件地做着证实法的事情。在人中，我一直把救度众生当成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在做，正义二字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动力，这也让我形成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特点。对于那些我长期讲长期不听的人，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心态，心里想，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路是你自己选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我问自己，你讲真相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证实自己说的都是对的吗？是想让那些不听自己劝的人后悔吗？你的慈悲又在哪里呢？这哪是证实法呀？这不就是在证实自己吗？听我讲的，我就对他笑；不听我讲的，我就在背后说风凉话。这与常人有什么区别呢？对于恶党，我曾一直抱着一种恶心、反感的态度。凡是提及他的，我在讲真相中一概全打翻。我的父亲是老党员，为了劝他退党，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向他揭发着恶党的林林总总，双方都不放弃自己的立场，最后演化到激烈的矛盾中。我发现自己不是在救这个生命，这个天体，而是由于证实自己的思念将他推出去了。我问自己，你在做什么？师父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想到别人，可是我却一直因为坚决地维护着自己，没有做到理智地去向亲人讲清真相，其中夹杂着多少执着呀。我曾把大法跟现实生活分离开来了，没有好好地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没有圆融好自己的人生，这个思我一定要挖去它。八年了，是时间了，该清醒了。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体会，大力促三退是早日结束迫害的关键。我想就三退的重要意义谈谈自己的认识，有不妥之处望同修指正。一，讲三退是解体恶党停止迫害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目前众神都在全力地清除旧势力和解体恶党的一切因素，表现在人类这层空间，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发正念和讲真相，都是在清除邪恶因素，这些都很重要，但不要忽视了讲三退。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早已开示了我们，退党人数持续的增加，就是邪党的解体过程。我悟道，中共恶党是由6000多万党徒分子组成的，再加上上亿的团员队员，更加强了这个邪恶的场。那么我们劝退一个，不就解体了邪恶的一份子吗？相应的正的场也增加了一份。劝退到一定的数量后，那恶党必垮。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解体这恶党不是在制止迫害中国人和法轮功的最好的办法吗？我悟道，这恶党既然是被销毁解体的对象，那他就不配给法轮功有什么说法，所以对这个恶党不能抱有任何想法，只有义无反顾地解体他，才能从根本上结束这场迫害。明白法理是我们做好三退的正念来源和内在动力。二，先三退，易于使人接受真相。师尊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是这样解答的：师，去掉邪恶所受印记是必要的，声明退出虽然是个形式，但是如果人能够出来声明，就说他能走出这一步来，通过这件事人心也在变，那么人身体里的那个毒素就会被清理掉。有人说我不用写，我心里头退了，还真不一定能达到清理身体内的毒害因素。神也在看人是不是坚定，因为人思想念头的起因很复杂，所以人的行为才是人的最准确表示。我个人理解，师尊讲的那些个毒素是不是党文化的毒素呢？如果这个人三退后，其党文化的毒素被清理后，那么是不是思想障碍被清理了，随之真相也易于接受了，同时又有正的生命管他了，有的化险为夷，生命保住了，这样既三退了，又明白真相，认同了大法。我失业后一直想找一个能够自由支配时间的工作，既能做好三件事，又能照顾住生活。后来在师父的点悟下，我当起了三轮车夫。三个月来，在师父的呵护和安排下，我已经三退了1000余人，其中有复员军人、公务员、公安人员、大中专小学生、研究生、教师、讲师，多是外地人，还有少数民族西藏姑娘。在讲三退中，怎样做到安全又有效，根本上靠的是正念正行。具体怎样做，要靠自己用心摸索了。三，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是解体恶党、停止迫害的主力。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正与邪交战的主战场在中国，那么解体恶党、停止迫害、救度可贵的中国人的主要责任，义不容辞地应由大陆大法弟子来承担。那么作为中国大陆的每一个大法弟子，不得拿出自己最好的办法去圆融师尊的选择吗？而不是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去做，更不是用各种人心挡着不敢做、不去做。我想提醒国内同修共同思考一个问题，截止到目前2年多的时间里，总共才三退了2300万人，其中党员恐怕只占一小部分。假如国内精进的大法弟子有1000万，其中有一半能站出来面对面讲三退，每天只劝退一个，那就是500万。可我们每天三退平均不到4万人，这是多大的差距啊！国内的同修啊，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每天三退了多少人，自己做得如何？因为我们才是主力呀。不要以为真相就凭资料发出去了，就万事大吉了，人家就会主动退了，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主动地面对面讲三退，帮助大陆民众找到退党的渠道，不就是在破除邪恶的干扰和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吗？四，面对面讲三退是政法进程对我们提出的更高要求。当今的中国几乎是全民入中共邪教，那么多中国人还没有三退下来怎么办？那些没做好的学员还有机会弥补吗？师父慈悲啊，如果不是为了更多的众生得救，不想落下一个弟子，用不了一天就把恶党解体了。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一再延长时间，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从而整体锻炼成熟，成就我们各自的果位吗？师父在为我们做着一切，而我们没有一样是给师父做的，所以只有珍惜这万古机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才能对得起自己，不给留下任何遗憾。其实正法走到今天，邪恶已经邪不起来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是邪恶怕我们。如果有怕心，就会有假象，使你继续怕，让你总也走不出来，好让你失去机缘。如果我们把怕心去掉，把害怕搞政治的心去掉，在面对面讲三退的实践中，逐渐地把各种人心去掉，你就会越做越好，走出自己的路来。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有个愿望而已。而这个愿望只有在纯净的心态下才能得到师父的加持和帮助，所以师父才要求我们要多学法，而只有多学法正实法，师父才会把我们的各种人心在另外空间的物质去掉，不断地去学，不断地去做，境界就不断地升华。那些有依靠外力甚至依赖常人来结束迫害的人心，只能让邪恶钻空子徘徊不前，而只在家静心学法只想得到好处的，绝不会升华，只能是邪物，再不走出来就会失去这万古机缘。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省大法弟子是如何整体配合普及大法真相的。我地学法小组从2004年开始，各片都分别组建恢复了稳定的学法小组，都在力所能及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本地区400多自然村，10万多户，救度众生的责任很大。为了全面的救度众生，今年在同修的配合协调下，我们把缺真相的地方统计出来，同时有车的出车，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人的出人，组建了普及真相的小组，做了大量的资料，从县城到农村，把酒瓶和真相资料送到每家每户，叫众生得救。我们一去就是5、6个、8、9个村庄，做整整一夜，很多女同修到山村发真相，从来没有走过这样坎坷的路，有的脚上打上泡，有的脚磨烂磨破，但不觉得苦和累，而是吃苦当成乐。有的村庄盘山几十里，去后只有10几户人家，但是我们很高兴，只觉得又救度了众生。我们发送资料都是凭着正信正念，有个大法弟子快60岁了，不算识字，就认识转法轮书上的字，但凭着对师父的正信，一个人去农村做真相，半夜回家。有一回和同修配合到山村发资料，走散后再领前领后走着，栽倒了起来再走，又栽倒又起来再走，一连栽了10几个跟头，走了好几个钟头，意识到走错路了，又往反方向走，返回后走对了路，一个跟头也没栽，回家发现脚也扭了，但一天就好了。最近去一个山村发真相，路上坡又高又陡，刚下过雨冲的路上有沟， 骑车过去，地上又有石头，颠过来颠过去，实在难过，就发正念，心里想的是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被这点难吓倒，清除邪恶，一路走一路发正念，发完后再发正念叫众生得救。有时候冷得实在受不了，就想起师父说的话，自己就不冷了。师父说，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还有个70岁的大法弟子，我从来都没认为他岁数大，每次出去就叫他与我配合。修大法后，他比年轻人还做事麻利快，特别是发真相资料，真是手脚灵，一身轻。他说，我一走出去就想无所求而自得，用平静的心态做最正的事。以前县城周边偏远乡村真相资料很缺，几乎人们看不到，更是不明真相。城里同修到农村发真相太累了，就奔波去农村找大法弟子联系，组织交流，引导农村同修走出来，跟上正法进程，尽量协调本地区同修广泛发真相资料，把邻村白点补上。如果当地临近没有大法弟子，或做真相资料有障碍，我们就由城里学员组建真相分发小组，因为我们知道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了，众生太需要真相了。真相分发小组根据同修现有的条件，在人财物上协调配合，在负责人的协调下，各队分工合作，力所能及的负责一部分白点区的真相发放，整体做到既不漏又不重复，既节省时间又内容丰富全面，既有序迅速又效果很好。到目前除一部分及偏远山区仍没有发放，有待下一步加紧发放外，全县大面积的白点区已普及真相资料和酒瓶，发放村庄200多个，发放5万多户，占本地区的 50% 以上。真相分发小组在讲真相中归正和积累经验，同修们都在配合默契中升华，成效明显，既大面积救度众生，又带动大量同修走出来，整体提高，因此很快发展了很多，有骑自行车的，有骑摩托车的，有乘汽车的，有两人一队，有四人一队，也有八人、十人一队的，在负责人的协调下，各队配合发放，切实体现了大法的威力。边远山区难以得到真相福音的问题，目前在我们这里已不成为难题了。我们的资料配备是城市楼群每户一本酒瓶，农村3至5户一本酒瓶，大法真相资料家家送到，给每一个众生都创造得救的机会，基本上做到了师父要求的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同时我们的真相资料发放注重信息量大，内容全面，由20至30多种资料进行配伍，邻里之间交流即可全面了解真相，综合性很强。其中有天安门自焚真相、大法学会公告、全球世界各地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凶手一览表、国际反迫害情况、大法红船形势、集中营活摘大法学员器官、法轮大法是什么、共产邪党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给世人的劝善信、劝三退的信等等，给教师、学生、家长、警察、各级官员的信、给家乡父老乡亲的信、给正在行恶之人的忠告、觉醒、纵观天下、法网再收及九评共产党等，另再加上严正声明、退出党团队卡片，看完后明白真相的众生在严正声明上填好化名，张贴到公共场所退出得救。我们尽量做到去一个地方就叫那地方的众生明白真相，让那一方众生得救。我们还在大法弟子多但得到真相资料难的区域帮助组建资料点，解决缺资料、外地取资料难的问题，让资料点遍地开花。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建议，建议大陆大法弟子都来重视推广安装新唐人。自新唐人电视台实现卫星转播以来，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只要安装了卫星接收设备并加以调试，都能接收到新唐人电视台及明慧广播。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如何站在法的基点上看待新唐人电视台在救度众生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我在自己修炼的境界上来谈谈个人的认识。根据中国大陆现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同时有中共恶党对网络的封锁，一直限制着中国民众通过网络了解大法真相。而中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网络覆盖不了。但是农村大部分家庭基本都安装了卫星接收设备，包括最偏远的山区农村，只要稍加改装调试，就能很容易地接收到 W5 卫星的新唐人电视节目，成本特别低，一般家庭都能负担得起，推广起来没有阻力，容易做。可以通过推广新唐人更好地讲真相，救度众生，这是大陆农村所具备的优势。那么从新唐人电视台本身来看，同样有巨大好处。2006年末，我家安装了大锅，收看到了新唐人电视台。通过收看电视，我有几点体会。第一，通过卫星收看新唐人电视台，安全隐蔽，恶党想封锁都没有办法，想干扰都达不到目的，安全性极高，不用担心安全问题。第二，新唐人电视台传递的信息全面、快速、直接，一旦安装了新唐人，可以一劳永逸地了解真相，能根据常人不同的执着和观念破除他们思想中的障碍。第三，大陆农村基本都是家族，更便于大法真相的传播，大法弟子可以利用推广新唐人的同时更好地讲真相，这也是讲真相的切入点和契机，能借助推广新唐人的机会把真相带给千家万户，既能讲真相，又能劝三退，还能介绍新唐人，这的确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但是目前大陆同修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新唐人在救度众生中的巨大作用，更没有广泛地向常人介绍推广新唐人，在认识上处于麻木和淡漠状态，只重视发传单和光盘，这些都需要大量人财物的投入，而且容量小，内容不全面。而安装新唐人是民众自己拿钱安装，既省钱省力，又能把更多的大法讯息和恶党罪行传递给世人，这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希望同修都来重视这件事。本地区在推广新唐人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障碍，主要是同修间的认识不同造成的。一部分同修认为，既然安装新唐人是为了救度众生，就应该免费安装。另一种意见认为，安装调试应该收费。针对这两种不同意见，我想来谈一谈我在法中悟到的。师父讲过，大法弟子办媒体做得很好，要走向社会，要走向良性循环，要达到自负盈亏，能够完全和社会媒体达到一样，能够开工资，解决了生活问题，学员就可以专职干。选自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师父还谈到了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卖票的问题，真正要想使大法弟子办的报纸和电视推向社会，就得和常人社会的媒体是一样的运作方式。海外大法弟子办的报纸和电视都是采用商业形式在运行，就安装新唐人电视台而言，特别需要大法弟子往前推进这件事，这就遇到一个关键问题，时间问题和资金问题。我们生活在常人社会中，既要生活又要正实法救度众生，如果安装卫星接收设备不收费，同修既要工作又要安装新唐人，而安装新唐人既需要钱，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人会长期坚持下去，这样会给正实法救度众生带来极大的干扰。所以我认为，既能正实法又能解决生活问题，那就只能使新唐人的安装调试工作走入常人社会，按照常人社会的运作方式走，该收费就收费，该挣钱就挣钱，其实这就是常人的工作， 只是把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融于工作中了，这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这样一来，也会有更多懂技术的常人参与进来，能更快更好地推广新唐人，逐步地走向良性循环，对救度众生有更大的帮助。因此，建议大陆大法弟子都来重视这件事，加大力度推广新唐人，更快更好地向常人介绍新唐人电视台。千万不要麻木和淡漠，更不要因为认识不同而使救人的事慢下来。我想，只要站在法的基点上，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一切都会向前推进。
下面的文章是特别为大陆的医生准备的，从希波克拉底誓言谈起。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时期最负盛名的医生，他所创立的医学理论奠定了西方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他提出的行医之道和医生法则也是有关西方医学论理学的最早文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医生的罪行被审判，医生的职业道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又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1948年，世界医学会 WMA 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作为医生的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医学范围，成为人类誓言中的瑰宝。希波克拉底誓言汉译如下：仰赖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波斯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执事，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受我意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是彼儿女，有我兄弟。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述书传，具传之武与武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减速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做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犹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犹不做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上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底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为誓，天地鬼神实共极之。中国唐朝孙思邈医生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于此，故他的一部药书以千金两字命名。千金药方卷首以显著地位论述了大医精诚，强调了作为一位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医疗道德修养和精辟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这也成为历代中国医生修养的准绳。大医精诚 原文节选如下：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饥饿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异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斩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身心凄苍，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自古明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见处贵人，至于爱命，人处亦也，损彼亦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荣者，良由此也。其盲宠，水质之属，是有先死者，则视而用之，不在此列。知如积暖一物，以其浑沌未分，必有大断要急之处，不得以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思为大者，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展示，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有血之意，不得起一念地界之心，是吾之志也。在正常的社会制度下，道德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是指道德高尚者能担负重要使命，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意思是说，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应该时时刻刻检查自己的行动。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道德是为人之根本，职业道德则是个体立足社会投身工作的前提和根本。职业道德是医生最应遵守的第一铁律，否则就是人性泯灭，道义沦丧，国危也。当人类面临病痛时，神明派天使来救助苦难，所以医生护士被称为白衣天使，肩负的天使与使命是神圣而庄严的。然而伴随着人类道德的败坏，今天的很多医生已经违背了祖先的誓言，丧失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亵渎了神圣使命。古代神农氏尝百草为民找药，现在有的医商勾结拿回扣。古代讲大医精诚，必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才有资格做医生。现在有些医生不但玩忽职守，而且见利忘义，甚至白衣天使卷入活摘人体器官、贩卖人体器官的行业。2006年3月，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撰写《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调查报告》中称，许多人因为器官捐赠的目的，正被关押或处决。到目前为止，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国确实已经发生并正在进行着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毋庸置疑，许多医生参与其中。目前，中国医德规范有13条目，但作为医生最根本的医德是这些吗？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有，尤其不施行给妇女堕胎的手术。我志愿以纯洁与神圣的精神终身行医。在大医精诚中有，自古明贤治病， 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见处贵人，至于爱命，人处亦也。损彼亦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荣者，良由此也。寥寥几句，东西方医学之父的悲悯之心、仁慈情操就展示在我们面前。医生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并且珍视一切生命，无论是未出生的胎儿，还是见危的畜生。孙思邈医生即使使用盲虫、水蛭之类入药治病，也只用已经死后的，鸡蛋是有疾才用。所以珍惜生命、不轻易伤害生命的仁慈恻隐之心是医德之本。正是这种无私大爱，维护了自然万物的和谐与生生不息。古人对于生存和死亡抱有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认为生命是一种孕育、产生、成长、衰亡自然过程。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欧阳修《唐华阳颂》。因此，为了苟延残存自己行将就木的生命，牺牲他人健康器官的思想违背天理，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该组织的最高准则。生命是天赋的，而天赋的生命体之器官是不可窃取的。由于利益的驱动，为了肮脏的利益，结成出卖人体器官的杀人黑帮，为了获得器官而摧残鲜活生命的行为，特别是窃取那些丧失了人身自由的人的器官，是食人的做法，是不可饶恕的谋杀行为。苍天有眼，任何隐蔽的罪恶都逃不过神明的洞察和惩罚。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恶是由中共政府指挥，公安严密监视，医生具体操作的令人毛骨悚然、丧失人性的谋杀，按照仁义观念衡量是没有道德的禽兽不如的非人行为。但愿他们只是一时被欺骗，或被人利用，或一时糊涂，或盲从所为。但是一念之差，多少性命丧失，家破人亡。我希望千万个健康人体器官的被盗取生命被杀害，千万个孤儿的痛失父母后悲苦的哭泣，能够唤醒所有道德沉沦的医生，反省一下自己学医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荣华富贵吗？为了出人头地吗？为了光宗耀祖吗？苏格拉底说过，没有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医生的使命是济世救人。也许对于所有医生而言，希波克拉底誓言大医精诚简直是太熟悉不过了。但是请你扪心自问，你做到了吗？其实宣誓是神圣与忠诚的象征，是宣誓者出自内心的自我约束。一个人宣誓，不仅仅是他与自己的良心宣誓，而且是向神的宣誓。这种宣誓事实上构成了他与神的一种契约。如果他违背了誓言，就是违背了与神的契约，是要受到神的惩罚的。宣誓仪式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总统就职，证人在法庭上作证都要手按圣经宣誓。英国的宣誓法、德国和法国的刑法典、民法典与诉讼法中都有专门的关于宣誓及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条款。愿大陆医生能够重温神圣的誓言，履行医生的职责。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